在我没有讲以前，我稍微说明一下那个巴摩海岛，我们稍微提一下。大家如果看见这边的图，如果你看这边的图，你就知道说这个这边是希腊半岛或者巴尔干半岛，东边是土耳其，所以有这个这一带，就这一块叫小亚细亚，所以刚好有七个地方，一个是以弗所、施梅那，刚好上面转一圈，然后撒迪，然后别加摩、推亚推拉、推拉特菲，然后老底加，刚好这样转一圈啊。那么这个是土耳其，这个呢可以说是希腊半岛。那么最底下叫格里迪岛，这就是奇多树那个格里迪岛。所以大家看呢、啊，你这个在这个这中间的这个地中海叫爱琴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形状像个琴。那么你看见别加摩不是巴摩海岛，刚好在最重要的地方。你如果拉提琴的话，应该最重要的就是巴摩海岛。啊，我们说过，在希腊有几千个小岛，那么巴摩海岛呢，就是当初被吞军的。那巴摩海岛的样子大概就像左边这个样子。啊，所以约翰呢，当他看，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看到这个小亚细亚，看到这个以弗所的海岸线的时候，当然他是靠比较东边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稍微我说明一下。好，现在呢，我们有个简单祷告，我们就继续，是吧？我们继续把我们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请你继续说你没有说完的话，靠这个基督的圣名。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圣徒被提，那讲的被提原则呢是根据升天的原则，但这里有一个观念是主给谁的观念，是主给约翰的观念。因为我们知道在第十章的时候，明明你记得主给约翰吃了那个小卷，然后呢里面肚子发苦，但到口中呢就变成甜如蜜，那么然后呢要他再说预言，就是从十二章开始。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不光告诉别人是苦的，还要告诉别人是甜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到了十二章以后，你看见不只是敌基督，不只是三二一的恶者，而且现在看见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原来教会中的圣者他被提到宝座，那么代表整个的教会迎接我们主回来，这样就促进了主的回来，我们就不再苦等什么时候主要回来。那我们说过，主说我必快来，并不是他很快就要来，不是第一个世纪第二世纪就快来，不是个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一旦动身以后我很快就来了，那一切都变得很快。那没有错，从1948年以后，你记得主已经以色列复国以后，主已经在门口了，所以可见他们应该，我们的主应该是动身了，所以现在一切都变成非常非常的快，很多事情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好了，那么这当然我们在这里要紧看到什么叫灾难，因为你看三二一的恶者盘踞在地上，现在盘踞在地球表面上，那么这个的确是不胜负荷，的确确对于地球来讲是个空前绝后的灾难。但是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啊，主给约翰有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也是给你给我的观念，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让他吃那个赎券呢？意思就是说，启示录里面的话不光是约翰看见了听见了，有很多地方也是他经历的，只有因为他经历了，他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才不会落于很玄，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很实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帮助，约翰如果能经历，我们也能够经历。所以讲的得胜者的时候，当然指着我们的经历来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么到底约翰主给他的什么观念呢？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回到马太24章。那你记不记得马太24章，我们的主呢是坐在橄榄山上，他带着他对四个门徒讲这一段话，那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是24章。那么讲了这段话的时候呢，特别讲到灾难来到，比方说15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不要忘记是一气之半了，一气之半，那时 在犹太地的应当逃到山上等等等等，然后下面就讲到大灾难。那么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主讲这段话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第25节，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如果主对彼得、主对雅各、主对安德烈讲这句话，等于没有讲。为什么？因为根本他们看不见。但是就是因为约翰活得最长，所以就是看呐、啊，我预先告诉你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告诉你们，等一等，在等你们有的人要经历这些事。我说我事先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不要惊慌。所以可见呢，虽然我们的主讲了将来大灾难没有错，空前绝后的，但是呢，在这里的听众里面，包括约翰在里面，他要先经历一些事情。那么因着他经历这些事情以后，然后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就不是就不会是就不会是无病呻吟。你看见他的的确确不止他看见的，他听见的，而且是他经历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记得，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很明显的讲了大灾难，那么然后告诉门徒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到了那一天以后，有一个观念很重要的，那就是16节，那时在犹太地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到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啊，讲到灾难的时候，神对于主对于他的门徒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你们要逃，要逃。前面灾难要来到，但你们要赶快的逃。那么如果你在犹太人在逃的山上，你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不要像罗德一样一回头，罗德妻子一样一回头变得严重，赶快逃。那么而且呢，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怀孕的和奶孩子不容易逃，那这个孩子变成重担。那么而且你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一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因为约翰能够稍微经历一点什么叫大灾难，为什么主要说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很清楚的，门徒们他们要经历一种的经历，结果什么，最后怎么样，他们一定要逃的。好，你读这一段圣经还不大清楚，你若读路加福音21章，我们看一下吧。路加福音21章就很清楚，路加福音21章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那记得吗？这句话跟刚才的很像，不过这里讲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要成为荒场的日子，就是说将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指说主后70年，你记得吗？罗马兵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现在我们主讲那段预言，主说那个时候这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21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记得吗？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有震怒临到这百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糊涂了，这个到底这个大灾难是指着主后70年耶路撒冷沦陷说的呢，还指着将来大灾难说的？我已经讲过，解释圣经预言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它是双重应验的原则，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完全的应验。就近期应验来讲，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件事说的，但是呢，将来真的远期的应验指的将来的就大灾难说的。那么主后70年只是局部的应验，到最后要全部的应验。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到，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约翰还活着的。 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预言讲得很清楚，就是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好像什么呢？好像大灾难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说，约翰他虽然没有经历最后的大灾难，但是起码主后七十年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那个经历应该他是经历的。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到了主后七十年，果然提多太子，罗马的这个皇帝的提多太子就带着大军就围困耶路撒冷，那么打了好久都打不下来，所以他们就把橄榄山所有的树统统砍光，然后来建筑宫室。所以就在最紧张的关头，结果刚好没有多久要过逾越节了，结果他看见遍山满山遍海都是犹太人，他们呢不是躲避战区，他们反而往耶路撒冷走。这个对于罗马人他们完全不懂了，到了这个时候战祸的时候，应该大家远离战区才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还居然敢往耶路撒冷去呢？你读旧约你就知道了，这就是耶利米那时候的故事。耶利米那个时候你记得吗？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说了三次，他认为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神永远要保护这个城，他们这个城永远不会灭亡的。所以同样的心理，他们不悔改，这些犹太人他们仍旧告诉我，他们仍旧相信说这个城不会沦陷的，所以他们希望能进去过节。好了，这个时候的所有的将军，所有的兵，他们就所以兵军下将军下一个命令说，把所有的城门都能打开。所以呢，你看见很多的犹太人就从城门就进去了，他们就庆祝他们的逾越节，但是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逾越节。不知道有多，就像这里说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刀下，让十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后来就用他们奴工就盖了今天大家的罗马区，那个罗马的地标就是罗马竞技场，是他们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到罗马，你要看见那个是以色列的血泪史，因为主老早告诉他们说，将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所以他们一进了城以后，把整个的圣殿烧了，烧一半，他们发现不对了，因为所有的金子融，这个圣殿里面金子跟银子都融到什么石头缝里面去，所以呢，他们将军下一个命令就是说，把所有的金子跟银子从石头缝里面把它敲出来，所以没有一块石头没有翻过来。果然，就像我们主所说的，没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我们主就是讲了这句话，然后上橄榄山就对他们讲了那一段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我们的主讲大灾难，就是远期的灾难，指的将来最后空前绝后来说的。但如果你要尝尝大灾难将来的滋味，有一个人主留他在地上，那就是约翰。他活得足够长。我们知道他跟玛利亚在耶路撒冷还有个家的，你还记得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告他，就是把他的母亲就交托给约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赶快的逃，所以等到为兵困耶路撒冷，那么正是大灾难了。大灾难对大灾难来讲只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要赶快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讲到背题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逃的观念。基督徒应该要躲避大灾难，躲避大灾难是你其实应该逃的意思，但是问题就是你要不要顺服。主说要逃，你不逃，弟兄姊妹，结果是你的责任。你看见吗？主告诉你说每个人都要逃，结果你不逃，那不逃你当然承受所有的后果，你不顺服当然要承受所有的后果。想想看，弟兄姊妹，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说你们要逃，当路加福音告诉他们说，那时候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你们所有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应当要出来。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所有的基督徒都听见了，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通通听见，包括约翰跟约翰的母亲。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往城里面进去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因为听见主耶稣的话，就说看哪、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当那些事发生你们要赶快逃。他们一束缚以后，你看见吗？他们就逃了。所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那一次死在刀下的没有基督徒， 那么这一嫉妒先跑到哪里去呢？约翰跟他的跟主耶稣的母亲先逃到帕拉，就是约旦河外的帕拉，然后从那里呢就逃到了后来的以弗所。所以根据传说，约翰跟玛利亚的坟墓应该在以弗所，这个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你看见是约翰从保罗的手中就接过了小亚细亚的众教会，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约翰是经历过大灾难，他果然逃避了大灾难。那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怎么逃的？约翰怎么逃的？约翰很自然的，好像他从耶路撒冷被提，一直被提到哪里？先是被提到帕拉，然后被提到哪里？被提到以弗所。所以这个就叫做得胜者被提。谁是得胜者？是说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主把整本的启示录说，我预先告诉你们，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那么当然就被提了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主是要逃。主告诉我们前面有大灾难，你要逃。那谁能够怎么逃呢？弟兄姊妹，你只要遵守神的，我说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那么果然他们在城里面就顺服了嘛，就出来了。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就躲去了这一颗浩劫，这叫什么？这很明显的，在约翰的身上，他经历了得胜者被提。谁是得胜者？听话的就是得胜者。主说要逃，你说我要逃，这就是得胜者。很简单，弟兄姊妹，当我们主说逃，你不逃，这是你的责任。主已经劝你，主苦口婆心告诉你说，我事先告诉你了，你不听。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肯顺服，主还是会做的，主还是最后还是把你带到成熟的地步，但你太顽固，你太顽强了，你太走自己的道路了。所以弟兄姊妹，主不能逼着你，主不能强迫你，主不能拿着枪在顶在你背后说你逃，不，主只能说你要逃逃逃。所以讲到大灾难，讲到灾难的时候，要记得主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不要顺服？你要顺服，你就应该逃，逃是个动作。那么好了，现在当你读到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就有两个地方你可以逃的，一个你逃到宝座去，还有一个你像妇人一样逃到旷野去。主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有苦难，这个世界就是那个旷野。所以你我们是不是得胜者，我们要为今天苦难来到的时候，你躲到哪里去的？你逃到哪里去？你有没有以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我们讲的七章的时候，很明显的讲的灾难要来到的时候，神有一个观念，那个概念很清楚的，我们个个都应该逃到神的宝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讲过圣经里面的911，圣经里面的911吗？就是91章诗篇91篇第一节吗？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没有养成习惯，你没有常常与主有交通，当你有苦难的时候，你第一个诉苦的应该是你的主，你应该逃到主的面前，然后你经历他，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因为他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没有经历主是我们避难所的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他只能逃到旷野，他没有第二地方可以去，他没有这个习惯，你看见吗？所以将来我们能不能被提，是看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常常就被提到，常常就逃到神的宝座。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当你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到他的宝座前，你可以把一切都向他倾吐，坦然无惧，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来到施恩座，我们应该常常住在主里面。那约翰就是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一位，所以就是约翰，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是主告诉我们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有苦难。我们普通都把圣经调过来了，我们都是这么背的呢，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错的。你看一下，这倒果为因。今天我们所以能在世界上经过苦难，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所有逃到基督里的，我们所有逃到神宝座前的，就是你虽然还没有到天上，你已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 你也有一种的灵叫做背起的灵，常常经历背起的灵的人，你看你将来一定要背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很玄，这不是很难的。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你会不会逃呢？你有没有听主说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整本启示录已经告诉你将来灾难要来到，现在你准备好了没？你准备逃了没有？弟兄姊妹，你是天天的活在主的面前，你是不是逃到主的面前，还是像那个妇人一样逃到旷野呢？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教训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赶快的逃。那么感谢主，你看见没有？今天按理来讲，我们应该逃到神的宝座，我们应该早晨早熟，结果圣灵，你看见主来的时候就先把我们收割了。我们很自然的不是送到仓里，很自然送到店里。店里为什么出熟的果子在神面前要摇一摇？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现在可以回来了。所以主的回来能不能回来，不是教会的行为，教会可能越来越这个渐渐越来越荒凉是可能的，但是问题就是教会有一般的得胜者，是这一般的得胜者，他们的得胜算是全教会的得胜。他们到时候因为这个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神主就把他们提到保证他们都成熟了嘛，然后是他们因着他们的得胜就胜过了撒旦，结果就有了征战，结果撒旦就被摔在地上。弟兄姊妹，你看这一般是得胜者，他们胜过了仇敌。那不管如不光如此，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我想关于得胜者背起，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从这一点上应该很容易很容易看得清楚。那么还有几分钟，我想我稍微的说一下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尝试。我觉得这个呢一点的尝试，因为这个因为我们既然讲到得胜者背起呢，我想把背起这件事稍微很快的提一下，就几分钟就可以。我们知道说对于新派的神朋友来说，他在不在乎背起不背起，他根本不相信预言的，根本不相信预言。那么只有真正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主要回来，那么也知道将来有个灾难，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是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呢，还是还是怎样，还是怎样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我们特别收集的所有在教会里面真的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么你看见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在背起这件事情上有了一点分歧，看法有些不同。那么在大比以前，大部分大部分的圣徒是相信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他们相信主要回来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自从达比给了大家帮助以后，所以很自然的呢，你就要在教会里面就有了两个极端的看法。那么一个呢就是相信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需要经过大灾难，这就是所谓灾后背起。那么还有的呢就认为说全教会都不要经过大灾难，那么然后呢灾前就背起了。所以原则上我们知道说有着两班的基督徒。那么这个相信全教会要在大灾难以前背起的全教会，那就是大卫很清楚的。还有呢像穆迪了，那么还有呢还有这个像斯克福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相信说全教会这个全教会都要大灾难以前要背起的。那么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班弟兄们也很爱主，他们也会读圣经，他们相信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比方穆勒就是办穆尔院的穆勒，还有呢戈顿就是 Gordon 弟兄，那么很有名的弟兄在 Boston 那个地方，还有就是宣道会的 A.B. Simpson 宣信弟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其他的很有名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响当当很会读圣经，也很他们很敬虔的，也都等主回来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般人认为说教会全体背起，一般人认为呢全教会这个只有这个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但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一件事，这些人既然都明白圣经，他们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不是好像对神的话不清楚，他们又爱主，所以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的，不是没有他们道理的。但是很可能他们只看见局部的真理， 好像瞎子摸象一样，你摸到鼻子的时候你觉得像个管子，你摸他肚子你觉得像个鼓。所以你看他们两派人都对的，非常对的。所以真理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刚好是在两者之间，应该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问说到底他们是怎么看法。那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所有相信斋前背起全教会背起的，严格说来没有十足的圣经的根据，但是呢他们以几节的圣经根据福音的真理，他们断定说全教会不可能经过大灾难。比方说他们引了一节的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他们认为说将来大灾难就等于神的愤怒，那么好了，既然免去神的愤怒，当然就免去大灾难，所以当然全教会大灾难先背起。所以这个不是圣经明文的说明，这是根据圣经明文里面来推断，你根据福音的真理，那么很自然的是推断。不过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你能够确定的把握大灾难都等于神的愤怒吗？不见得。我们就说过六个号乃是说撒旦的怒气说的，所以如果这个答案不是能够等号的话，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这整个的论，整个的这个说法就变成削弱很多很多了。那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帖前一章九节第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不是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好了，很简单，将来的愤怒在这般弟兄姊妹脑海里面就指着将来大灾难说的。所以呢，那么既然脱离将来愤怒，那就表示说要脱离大灾难。所以也我再说，这个就是根据圣经里的话，但是不是明文的话，是跟是个推论。这个不是这个推论，这个推论合理不合理？当然合理。如果神的愤怒就等于大灾难，如果将来的愤怒是等于大灾难，那大灾难如果真等于将来的愤怒，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刚才说过，这个立论能不能准确，就看你读启示录是不是，如果你读细了以后，到底这是不是指着神的怒气来说，这个清楚了。那么好，那么还有呢，他说哪有这个这一班弟兄们，就是大灾前背起的弟兄们说，他说因为旧约里面讲到雅各遭难的时候，或者讲到什么呢，讲到并且有大艰难，所以既然是雅各家的灾难，当然教会就没有份了，因为这是属于雅各，就是大灾难只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基督徒的。但是问题就是偏偏好有一节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那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既遵守忍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普天下受试炼，不光是犹太人。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得出来，那么他这个整个灾前背起的他们的很重要的论据，主要是根据就是说因着福音的缘故，所以呢教会不可能经过大灾难。然后呢他就引了两节的圣经，那么这两节的圣经是哪两节呢？那就是刚才有一节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念过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站立在神子面前，不是指背起来说的吗？所以全教会一定是全教会一定在灾前背起。但是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全教会都时时警醒呢？是不是全教会都常常祈求呢？不是的。所以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应许，这里的背起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那么还有一些圣经，就是启示录三章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同样的，这是有条件的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那么有条件的应许什么？你要遵守我忍耐的道，不是所有人都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灾前背起。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是灾前全教会全体背起的，他们很重要的圣经根据在这里。那么好了， 但是反而呢，在后被提的弟兄们，他们有一些相当的根据，圣经的根据，根据在哪里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三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主耶稣降临指他来说的了，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指的被提说的了。所以主来和被提，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你看前后文，记得看前后文呢，意思就是说那个日子主就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人，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意思就是说在被提以前就不这不不是你要什么时候被提教会被提呢？你一定要等到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了以后，敌基督来了，然后教会才被提。那么这证明什么？这教会当然证明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论据。那么而且有一点反而很可靠的在哪里呢？因为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要改变。所以弟兄姊妹，那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号筒末次吹响。那么同时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我们，是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就是什么，这很明显指的末次号角吹响。那么什么时候开是最末次的号呢？那当然是第七号说的。如果知道第七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提教会已经经过大灾难了。所以呢，反而好像是经过大灾难的弟兄们，他们有了这些根据。那么好，现在你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我们有两节的圣经是讲到被提是有应许的，有两节的圣经，刚才所说的两处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被提是没有应许，全教会都要被提，没有条件的。那么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话是不会错的，那么神不可能写了一边忘记了另外一边。所以如此，所以我们为着我们今天只能够接受主的话。那如果你真的接受主的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神的话是没有错，的的确确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你看在灾难以前，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其实出熟的果子说的。但是等到十四章，你看我们的主降到白云，第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这个很明显指着我们主说，他手里拿着快镰刀，快镰刀就是要收割，收割我们从前面看到就是收割，就表示不在田里了，就表示他被提走了，提到哪里去呢？被提到神的宝座，提到神的面前，做了出熟的果子。但这些不是，这些人你看见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在空中了，所以呢一收割以后，根据我们的主说要把它收在仓里，那仓呢又不是家里，又不是田里，所以呢很自然的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十六节到十七节所说的，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就是新郎跟新妇是在空中与主相遇的，然后呢基督的台前当然也是在空中。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只有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主是怎么从宝，你第十四章前面主还在宝座，但是因为他们代表全教会去迎接主回来，所以没有多久主就到了空中，到了空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些大体的收割，那么有一些人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去。那么哪些人呢？你看第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数目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玻璃海就是神的宝座了，如果站在神的宝座前当然被提了。所以你看那些人凡是经过大灾难的，结果没有拜兽，结果他们怎么被提到什么神的宝座前。那么他们唱的不再是摩西的歌，如果过红海他们唱摩西的歌，现在他们又一次出埃及，从世界里面出来了，现在来到了不是红海边，来到玻璃海边，所以他们就唱了羔羊的歌，还再加上什么摩西的歌，再加上羔羊的歌。所以很清楚那些经过大灾难的人怎么样呢？就被在这个时候呢就被提到空中去了。 就被提到，也自己被提到宝座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大家在哪里相会呢？大家是在空中相会，因为我们这些死了的人，那么在号筒末日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到底你怎么知道说这些人全部被提了呢？那么你就读十九章，读十九二十不十八章，十八章。十八章讲的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那个很明显就是七个碗最后一个碗了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清楚吗？很清楚。那么第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是所有全教会众使徒还有众先知，他们都到了哪里？都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按照启示录这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背题是什么？背题很明显的是成熟的问题，都要背题。但是问题就是你背题的原因是根据你有没有向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你是不是成熟了？如果真的成熟了，那当然就收割了。所以这个时间谁来决定的？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被撇下呢？你还是愿意很明显的在灾难以前就被主接走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经过大灾难，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还是成熟。晚期成熟的基督徒，不过多，但是不要，神是公平的。那个早期被提到的宝座，他所受的苦难跟后面所受的苦难是完全相等的。不过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他所经过的，就是神的确是公平的神。但要紧就是说，目的就是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成熟。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什么呢？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是得胜者被提，没有，有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很重要。因为得胜者的原则就是圣殿的原则，也就是成熟的原则。今天我们时间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被收割，是看我们什么时候成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虽然我们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你问那些全教会要背题的弟兄姊妹，你问他，你所说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包括不包括今天新派的神学在里面？包括那些不相信圣经神所，不相信圣经神所漠视，不相信主耶稣从你玛利亚上，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教会里的一部分？他们一定说不是，他们说那是被盗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所说的全教会背题还是得胜者的原则，你看见吗？那么就算是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什么意思？经过大灾难还能背题，这不证明什么？经过大灾难的背题不是得胜吗？还是得胜者的原则。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相应灾后背题的话，你应该预备弟兄姊妹准备好经过大灾难，准备好经过大灾难你怎样可以不变节，经过大灾难怎么样能够得胜。那弟兄姊妹，所以讲来讲去你不要忘记了，是成熟了才被提。所以虽然有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是根据品质来决定的，根据质量来决定的。所以就是呢，今天不要忘记，主说要逃，你逃了吗？主说要成熟，我们成熟了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关心的问题。那么启示录特别给我们看见，我相信说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解释完全是对的，但是我们相信，就算是有一天到天上，如果全教会灾前被全教会都被提的话，那你是那也好啊，你那但是不管怎么，你总是个得胜者嘛，还是被提了，没有还是被提了。那如果是得胜者被提，那你就对了。但如果是真的大都要经过大灾难，都要经过大灾难，弟兄姊妹，那个原则什么原则？还是得胜者被提。所以但愿呢，主给我们看见，这是个太好的消息了。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逃避的，对于大灾难我们要逃避，我们是等候基督，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我们继续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晚上的话能够敲醒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你不只呼召我们都是圣者，你也知道我们多重要，在你整个的计划里面，在整个人历史上，主啊，教会的得胜者实在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不轻看我们自己，但我们不轻看我们在里面所经过。虽然短短的时间，让我们能靠你的恩典，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要讨你的喜欢。主啊，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主啊，但愿真是呼召我们做一个跟随你的门徒。主啊，我们仰望你，当全世界都昏睡的时候，我们愿意警醒，我们愿意祷告，我们愿意哭泣，我们要赢得千万人来归向你。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但因着这一次的话能唤醒你的教会，因为这一段的话，主啊，能够叫教会能够再一次得到复兴。在你回来以前，主啊，你折服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明天是下午2:30，我们回到这里，我们有个重要报告，请大家再忍耐一下。